好好，感谢主。我们继续交通灵魂体得救里面的魂的得救，但是在讲魂的得救以前，我们要把圣经里讲的属灵人和属灵恩赐，我们要把它读一点。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或者我们先读第二章。我们先读十二节第二章的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毕竟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以为欲罪，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了他。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领受的圣灵是从神来的，因为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有许多事情神是开恩要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些事情这里就讲属血气，原文就是属魂呐、属魂的人他不能领会的。所以如果你跟他讲人还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灵里面有灵的功用，魂有魂的功用，人堕落以后，人的灵魂体就死了，人一得救就是灵就开始活了啊，那么魂又怎么得救了，这些他就觉得他不能领会了啊。所以圣经里就从这里就看见有属灵的人和属魂的人。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什么叫属灵的恩赐，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异样，不欺人。哥林多人有口才有知识，口才就是他能够把神的真理说出来，知识他懂得真理圣经的知识，他能讲啊，所以口才知识都全备。而且保罗在他们里面为基督徒的见证，在他们心里的一坚固，就是什么是基督徒了，他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救主了。第七点，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恩赐是圣灵给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主耶稣以后，圣灵进来，圣灵就把恩赐赐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啊，不同的。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有至少有两类的不同的恩赐，一位是完全为着建造教会的恩赐，为着教会。那么这个在以弗所书啊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努力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革尽其子，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一种的恩赐是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恩赐。这就有使徒，像保罗啊，保罗也是先知啊，啊，圣经里说他是先知，也有传福音的。我们看有的人就有恩赐，那个传福音，你传福音别人不感动，他一传福音别人就感动。恩赐也有牧师和教师，我们说过这个牧师是恩赐，不是现在的牧师的身份。还有教师，教师他就能够牧师是牧养，教师是教导你，这都是恩赐。但是这种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所以教会里面一定会有这一类的恩赐，这一类的恩赐。那么还有一种恩赐，就是圣灵给我们个人的恩赐。那请你读罗马书，12章。第6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者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者教导的就专一教导，或者劝化的就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勿要厌恶，善要亲近。你看这里就说到了恩赐了。你看第10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有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但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做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里有许多的恩赐，有的人神给他信心的恩赐，有的人神给他怜悯人的恩赐，他就能够同情人，就是每个个人都有个人的恩赐。好，那么这一种的恩赐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做的。比方说有劝化的，就是劝勉人的恩赐，劝化的恩赐。比方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软弱了，哎呀我们听见了，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去劝他好不好，电话里劝也好，你看他劝，这就是一个恩赐，你就关心他了。上次我们讲我们基督徒彼此的关系是肢体的关系，我们都是在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都一同有感觉，有感觉。所以这都是恩赐，这是个人的恩赐。你有信心，你有爱心，你怜悯人，你对主很火热，那么这些都叫做恩赐。也还要喜乐，指望中要喜乐，有的指望，总是祷告求神一件事情，怎么还不答应我，好像就没有喜乐了。有的人他就有喜乐，这都叫恩赐，是给我每个人的恩赐不同，这是个人的恩赐。还有一种恩赐就是建立教会的恩赐。因此哥林多人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恩赐，而且恩赐很丰富的，哥林多前书第1章告诉我们，他们得救了，他们有恩赐了，但是保罗说他们不是属灵的人。那请你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 这岂不是束缚肉体叫做世人的样子些吗？好了，哥林多人又有恩赐，有个人的恩赐，也有服侍教会的恩赐，但是保罗说他们还是属肉体，因为中间有嫉妒有纷争。所以有恩赐的人不等于是属灵人，所以千万你不要把每个传道人都看得说大概都属灵了，不是的啊，不是的，好不好？好，因为那个传道只是一个恩赐，牧羊只是个恩赐，教导也是个恩赐，好不好？传福音也叫做恩赐，但是属灵的人和属灵的恩赐是两回事情，千万不能说他有属灵的恩赐这个人就属灵了。哎呀，他说方言他就属灵了，很多人讲你看我能讲方言我就属灵了，你不能讲你就不能属灵，所以你要追求说方言，这是错的，说方言是个恩赐了。属灵人不一定有说讲方言的恩赐，讲方言有讲方言恩赐的人不一定是属灵人，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别出来，千万你不要看到一个有恩赐的人你就非常羡慕他高举他推崇他，这就不对了啊，这就不对，因为他不一定是一个属灵人，他只是有恩赐啊。因此我们在讲到灵的得救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你的灵得救了，好不好？圣灵也住进来了，你这个人有恩赐，圣灵也把恩赐给你了，那么也许你就能够带领弟兄姊妹了，你就去传道了。好，那么这个人有了属灵的恩赐，但是这个人的灵他不一定是顺服圣灵的人，这个人不一定顺服圣灵，他不一定能够听神的话，这就是有问题了。他可能完全活在肉体的里面，但是就凭他那个恩赐来侍奉，但是这里就有一点，越有恩赐的人越不懂得属灵生命长进的人最容易把人带错了路，这是最有危险的事情，因为他是有恩赐嘛，他没有一个属灵实际的经历，他就常常把人带错了。这种人也很有口才，你看一传道好多人这个会参加了啊，要解答很多问题，他一解答问题的时候你看头头是道，又是辩证又是逻辑什么都有了，哎呀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不一定的，好不好？不一定。所以我们着重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一定要讲到这个人的灵魂体，要说人的灵魂体的得救堕落得救他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知道这里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神以后审判我们，不是根据你的恩赐大小来审判你，是根据你听不听神的话来审判你。所以就有人就觉得说保罗那么大的恩赐我赶不上他可能就不行了，以保罗作为一个标准啊，神没有用标杆，我们都学保罗吧，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标杆嘛，哪里保罗是我们的标杆嘛，没有一个传道人是我们的标准啊。因此有一位老弟兄，他在这个是属灵的情况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就有青年人问他，他说我现在很想追求主，但是主耶稣假如今天来你看我还达不到那个标准啊，赶不上保罗啊，一个达不到这个标准我怎么办呢？这个老弟兄就回答他，他说如果今天主耶稣来，主耶稣见你的面，主耶稣不是问你学没学好保罗，主耶稣乃是问你今天你有没有听圣灵说的话，就是这一口。你要发脾气的时候圣灵说不能发脾气，你听不听？所以如果你听了好了，你嫉妒人的时候，你不能爱人的时候，你没有忍耐的时候，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圣灵责备你了。如果你听了，主耶稣说就对了，因为就是圣灵的要求嘛，圣灵要求就是主的要求，今天主要审判你就是根据他的要求嘛， 他不会拿一个很长远的一个目标一个标准来要求你，不会的，就是今天，你听没听？因为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一定要跟你说话。好，我想我们就要分清楚属灵的恩赐和属灵的人，这完全是两回事情，完全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今天都在这个路上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跑，标杆是有，就是基督。跑得好不好，那就是每个人的情况。判断我们的是神，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哪一个弟兄姊妹能跟我们做判断。好，我想我们在说到灵得的救的里面，我们一定要把属灵的恩赐和属灵人要把它分开，啊，属灵的情况要分开。下面我们就要交通魂的得救了。在交通到魂的得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复习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人的灵魂体，要把它复习一下。第一个，我们在讲人的灵魂体的时候，是说神造人给人有灵魂体的时候，神是定规人的灵要管理人的魂，人的魂要管理人的身体，这是神规定的，这条路不能变的。但是当人一犯罪一堕落以后，我们就讲人的灵魂体向着神就死了，向着神死了。人的灵它还有其他的功用还在，魂其他的功用也在，身体其他的功用也在。不是说亚当犯罪以后亚当这个人就死了，他就不会做事了，不会思想了，但是他对神中间就隔绝了，只是对神的关系隔绝。因此神要来救赎这个人，救赎我们这个人，神开始做的工作是要救赎我们的灵，就叫灵的得救，是一定要在灵里做工作。因为神的目的是要灵活了，灵来管魂，魂来管身体，灵在这前面。所以这就是神造人的目的，是灵管魂，魂管身体。那么人堕了以后，神拯救我们也是先拯救我的灵，是我的灵活了。因此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如果住在我们灵里面，我们的灵就因义而活了。也就是圣灵进来以后，我们这个人的灵因着所有对所有义的事情，神的要求的事情都活了，本来是死的，现在就活了。这个我们叫做圣灵住进来，我们就叫人灵活了，也就叫灵的得救，也叫做重生。所以重生不是先重生你的魂，重生你的身体，不是的，先重生灵。而且灵的得救是一次的，你看到很多人不信主了，一下一光照一开窍，他就说哎呀真正有神，哎呀我真是一个罪人，你看那就是一下我需要主耶稣救救主，你就接受他，你就灵就得救了，就是那一下。但是灵虽然得救了，人灵就要开始叫管理魂了，因为我们基督灵里面住了圣灵嘛，圣灵要管理我的灵，让我的灵要管理我的魂。那么什么叫做魂得救呢？圣经里从来没有讲魂得救就叫魂活了，因为魂原来就活，而且活得很厉害，我们讲他自由自由意志独立了嘛，对不对？不但他活了，他还要去管，不但管身体，还要去管灵。我们不用管理这个字，就是去辖制你，总是要你跟着我走，或者压制你，因为他叫当家做主了。这个说一个比方不一定很恰当。在 共产主义的国家，他们就把资本家都打倒，主人老板都不要了，那么工人就起来当家做主了，你看到没有？好了，这一下，所以我们人的魂一独立了，他就当家做主了，灵里面所有向左生的功用都死了，只有很微弱的一点良心的功用还在。那么良心的功用因为魂的影响也不完全了，因为我们讲过嘛，比方你亏欠了别人，你可以解释解释，思想就是魂，感情解释解释，对不对？这个亏欠就没有了，你良心就解释过去了，好不好？贿赂良心了，这个就叫魂来压制了什么？压制灵了，好不好？我们人都有这个情况，所以圣经里从不讲人的魂得救，叫人的灵，人的魂活了没有？他不能再活了，已经活得不得了了啊！那怎么办呢？圣经里就告诉我们，魂的得救就是魂受重新受灵的管理，就是他要受灵的管理，这就得救了。他不受灵的管理，那就魂就没有得救。什么叫做受灵的管理呢？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叫做魂的伤死。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读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个生命原文是魂，必删掉魂，好不好？底下一句话，凡为我删掉魂的，必得着魂。好了，我们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就是你的魂还想当家做主，看到没有？你还想当家做主，你不愿意顺服圣灵，你要救我的魂，要照我的思想感情意识去做，你就必删掉魂，就是你的魂就不能得救了，看到没有？你的魂就不能得救了，就删掉。底下一句话，凡为我删掉魂的，那个原文也是魂的，那是为着主耶稣的缘故，我就把我的魂删掉了，我不照着我的意思去做了，不照着我思想感情意思去做了，然后就是说必得着魂，那个也是魂，你得着魂，那就说你的魂得救了，好不好？这就意思这样。所以什么叫做得救？魂的得救，那就是说不照着魂的意思去做，你自己要把它删掉。删掉，它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把它摧毁了，摧毁或者把它毁灭毁坏，不照我的意思去做了。所以什么叫魂的得救？魂的得救就是原来魂太活了，现在不要它活了，那就是要借助十字架把它怎么样致死，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嘛，要致死我的魂生命，要致死它，就是魂不是要它活，而是要它死。不是要他死，并不是说他一切功用都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些功用要受灵的管理，这个叫魂得救啊。这个概念就不同了，灵的得救就是灵活了，魂的得救就是魂要死了。但是死不是说功用全部没有，功用都有，但是要不照他自由意志去做，不让他独立，一定要他受 灵的管理，这个叫魂的得救。那么一个基督徒的魂的得救不是像灵的得救一下子就得救了，圣灵就住进来，而这个魂的得救是天天的事情。那就请你读路加福音第九章，请我们读第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天天背起，看到没有？所以魂的得救是天天的，不是我去年我得救了一次了，魂在有一件事情上得救了，那我就魂就完全得救，没有的，是天天。我们知道主耶稣来成为一个赎罪祭，他来救赎我们的时候，主耶稣的灵魂体都受痛苦，为我们受痛苦。圣经里都是告诉我们，你看有的时候主耶稣说我魂里忧伤，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他向神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的灵里面为我们受痛苦，他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钉子钉进去，痛不痛？痛。所以因为我们的灵魂体犯罪，主耶稣的灵魂体都要受痛苦，要救赎我们，所以他就担当我们灵里面的罪，担当我们魂里面的罪，担当我们身体上的罪。好，我们一般人讲就是说主耶稣是赎罪祭，我们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去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读圣经，就看见他的灵里都受痛苦，担当我们的罪，他的魂也受痛苦，他的身体也受痛苦。这个痛苦就是死的痛苦，死的痛苦。你看当神离弃他的时候，他的神离弃他的时候，主耶稣的灵神不是离弃他了吗？神在他身上，他的灵是活的，神离弃他那一刻，他的灵就死了，痛苦，就是我们的罪在他身上，他的魂那是天天在那里受痛苦。他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你说他哪一天不痛苦？他的身体不是在十字架上在痛苦，他平常也痛苦啊。他不是告诉我们，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蜉蝣有洞，主耶稣连枕头的地方怎么样？没有。他不是常常做工口渴了吗？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口渴了，在井旁问人要水喝吗？你看神的儿子去问人要水喝，因为他身体是不是受痛苦啊？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常常忙起来做工，医治病人，讲道，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人家觉得他都是发疯了，身体受痛苦，不只是在十字架，十字架是最后的死的结局，就是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到他身上，所以他的灵魂体都受痛苦。因此我们的灵魂体就蒙拯救了，我们竟然可以蒙拯救。那么魂的得救，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清楚啊，魂的得救乃是魂要死，要借助十字架致死我的魂，就是我要丧失我的魂。这个丧失我的魂是天天丧失，或者说每一件事情当圣灵指导你的时候，圣灵你告诉你的时候，责备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顺服。当你一顺服，就叫你丧失了你的魂，你是为主耶稣丧失你的魂，你顺服。 因此我们感谢神，这一条路是一条属灵的生命路，就是造就一个属灵人的路，就是这条路。您得救我们都得救了，每一个人信主耶稣就得救了，但是您得救了并没有救完了。所以传道人他就还需要把我们带到魂的得救里头去。但是由于许多传道人不讲灵魂分科灵魂的问题了，他就认为灵魂就是一个，所以下面讲的魂的得救就不好讲了，不好讲，平常就只能做礼拜就劝勉你啊，要有爱心啊，对不对？你要有忍耐啊，我听说也有人最近传道人也在哪一个教会传道人讲，你们要想一想啊，你平常有没有得罪过人啊？你要去认你的罪啊，你有没有亏欠人啊？这些就是就讲这个了。但是这个的真理为什么讲这一个圣经里的这一个不是单个的拿出来讲，就是说你的魂要得救的问题，要伤势你魂的问题。好，那么既然我们要伤势我们的魂，那么基督徒就一定要分清楚一件事情，我的魂现在还是活的，虽然我灵得救了，魂的得救是天天的，我的魂还是活的。我的魂既然还是活的，那么我魂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一个决定、一个想法，是从哪里来？我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我如果分不清楚，我就会弄不清楚到底是从灵来的，还是从我的魂来的。就分不清楚了。所以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做一个工作，使我们每一个有追求的人，有心追求的人，要我们懂得分开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从魂来的，要我们分辨这件事情。这个要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活泼原文就是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思路敞开的。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要魂与灵要把它分开，骨节与骨髓要分开。那么就有人讲啊，你说灵和魂要分开，怎么又来个骨节跟骨髓要分开啊？那是什么意思啊？好了，从圣经里头看，你看下面马上一句话，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并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大祭司。旧约以色列人为着他们的罪献祭的时候，是牵一只牛或者牵一只羊到了神的面前，到了祭司那里，祭司就把这个牛这个羊用刀把它杀死，血流了，然后就把它剖开了，这里是讲的剖开了，这个剖开，大祭司把它剖开，那个祭司是拿刀去砍它，所以骨节和骨髓都会砍分开的，不能让它连在一起了，然后才能把它摆在祭坛上，把它烧掉献给神，作为一个赎罪祭。 所以这里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会把我这个人破开了。第一个是魂与灵要破开，就是你这个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要表明，就是你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我都搞不清楚啊。你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说，你们要若有人跟随我，就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为什么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以前就记载了彼得？因为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要钉十字架，要被卖。彼得说，这次万万不可以离弃你到你。那么这里就说明一件事情，彼得不知道他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从人来看，他是爱主啊，他怎么不爱主啊？但是这个爱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彼得分不清楚，我这个思想是从撒旦来的还是从神来的，他分不清楚。所以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叛逆人的，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这就很清楚。所以今天神会在基督徒身上做一个工作，就是把你的思想，你这样想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把你分开，是魂的还是灵的，你这一个感情是魂的还是灵的，你这个主意，你的意志是魂的还是灵的，会给你分开。谁给你分开？大祭司分开。但是大祭司要帮你分开，你要明白我这个思想是从神来的还是从灵来的。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将你们察念和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这两节圣经非常重要，我们都记得很久了。那么第一节你就看见，一个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要分辨灵和魂的不同，必须你是一个奉献的人。你看到没有？要把你的身体怎么样献上，就像在旧约献一个牛献一个羊一样的，当做什么祭啊？活祭啊。旧约的牛羊是当做死祭，对不对？而去献给神。今天我们是活祭，就是说你献给主，但是你还是活的，你并没有就死了。但是你把你自己愿意献给主，所以保罗是劝你们，以神的慈悲劝你，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不愿意奉献自己，很多基督徒就怕十字架，哎呀，我要奉献给神了，那十字架来了怎么办？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走这条道路，你要读的属灵和属魂的东西要把它分辨，首先你要奉献自己，就像那个牛羊祭一样的，要摆在祭坛上，然后大祭司在做工作才把你分开了。如果你现在不愿意把你摆上去，大祭司不做这个工作，你自己都不愿意的。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原则，你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我有心给你知道，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但是你不要怕痛苦啊，很多人说，哎呀，献上去我不是有痛苦，有的人就告诉我，哎呀，如果我献给主了以后，我就是倾家荡产啊，什么都没有了，就像约伯那样啊。我说怎么会可能呢？我说你看约伯最后怎么出神怎么祝福他啊，所以不会的。有的人说，这样我献上去了，我就以后就要为主寻道了，那我怎么办？好，如果神真正有恩典让你，我们做一个寻道者，神必须给我丰富的恩典。到那个时候，你在寻道的过程中间，你就看见你充满了天上的亮光，现在实体法看见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神一定给你这个能力。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寻道者，不，神也不要他每一个人都要去倾家荡产，不可能的，神不会的。神只是要你把你个人献上，就是把你那个魂要献上， 你这个思想感情意志要改变你这一个，不是要你那些不要了。好，所以因为是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让你分辨出来这不是属神的，你天天要背十字架来拒绝你的思想感情意志，要让它时尚，是要做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奉献的人啊，神就说好，你就得救就得救了，你有恩赐传福音就传福音了，你就天天去教会去服侍就吃服侍了，对不对？服侍里头也吵架，或者又有意见了，我又不干了，我不能和他在一起了。你看好了，那么这些好了，我们来讲，你如果是一个奉献的人，真正你有心奉献主，说我真正要遵循你的旨意，谁会用你？谁会用你？摩西是一个奉献的人，神要用他，但是他必须四十年要放羊，神要准备他，那四十年就是对付他的魂呐、啊，就是让他从魂里头出来那你看，保罗也好，保罗得救了，大马士的路上得救了，他有三年在阿拉伯的生活，在那里他什么师傅都没有啊。那神就要他在那里过一个明，什么叫做从神来的，什么是从魂来的，要你清楚啊。所以今天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训练成一个得胜者，让圣灵在我身上掌权，不是说要把你的倾家荡产什么都用来，不是这个意思，完全是两回事情。好了，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奉献的人，只有一个奉献的人才能用你，才会用你。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奉献的人，大祭司必然做这个工作，他是用神的话，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道原文就是话，活泼就是有生命的。你自己奉献给主以后，主能够给你力量，有生命的力量，使你能够觉得说，我这一件事情，我这个思想是从我自己出来的，主啊，求你光照我，我是一个奉献的人，我把我交给你，我要听你的话，但是我现在不明白你的旨意究竟是如何，你就奉献自己，神就会让你明白。我不是说了一个见证吗？有一个姊妹，她就给我，她那个时候在香港跟我讲，她是从台湾到香港的，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我的丈夫很孝顺我的婆婆，现在要把婆婆从台湾接来给我们住在一起，她说我跟她两个活不来，住短时间我很给忍耐，长了那我怎么办？她问我，我说你就祷告吧，就求神拦阻她不要来，你就好过了嘛，对不对？他就不来了，没有时间去祷告。他如果神不听我的祷告怎么办？那我就说，那你叫神就要你背十字架了，好吧？好，我们常常是有这种情况，我们面对着很多的困难，我们就不愿碰它，最好这些事情不要来啊！我天天过得很舒服，我的魂也可以自主，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一下碰见一件事情了，不注意了那我的反应，我们的反应就不同了。你的魂，你的思想感情意识马上就出来了，就不会去问灵了，就不会说我的魂要得救，要让灵来管理我这个魂了。魂的得救就是灵要管理魂，是灵要管理我的魂，这些你都忘记了，马上你自己就出来。等你出来以后，你就觉得哎呀，越处理都不平安，里头有谴责，处理很多问题越处理越不好。越困难越多，哎呀，可能神就管教了，你又回到神那边去认罪了，主啊，我错了，求你赦免我，求你又重新带领我，看我怎么起来，还要回去，所以这是天天的功课。一个基督徒你留在世上多少年，你的功课就要学多少年。感谢主，如果你真的一个，我们真的是有心在神的面前，到功课学好了，就也许就让你不要学了，功课没有学好，神看你学。有一个老弟兄现在差不多七十岁了，而且九十快九十岁了，那么现在在大陆，他就给我讲，因为他的家境的环境， 他很满足了，他有衣有食就够了，两夫妻就住在一个房间里头，厨房就在外面，厨房是很小很小，可能有我们这个房间的也许五分之一这么小一个房间，里头就是睡房，一个洗手间，那么在大陆的这情况是非常的差。告诉我，可能我功课还没学好，这个功课还要天天学。好，感谢主，我们每个人的功课，我们每个人属灵的情况，我们自己不一定清楚，要等大祭司有一天用他的刀把我这个人破开的时候，你才能清楚。哦，主啊，原来我还有点骄傲啊！哎，主啊，我原来还不能够忍耐啊！哎呀，主，原来我里头还有点仇恨呐、啊！我还有的人，我还不能饶恕啊！这些东西都出来，这是神的光照。感谢主，如果能够到那一天，这是极大的恩典。你如果到了那一天，你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可能你又成为别人祝福。你活在那里，就像拉撒路坐在那里，从死里复活了，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人家就说一摸着你就觉得说你这个人跟人不同啊，你完全是两回事情，你不同，你这个人跟人做的不同。好，所以我不是我曾经说过一个见证嘛，有一个老姊妹在别人家里服侍别人，她做清洁，擦桌子擦凳子，不是只擦表面，她要擦底下，每一天要把底下擦一擦。这个主人就问他，你擦下面做什么？谁看下面？都是看表面嘛。他说那是擦给神看。你看他有这个光，他有这个光，擦给神看的，因为人只看表面，神只看里面啊，他有这个光，所以他在这生活里头就出来了。所以人家一和他接触就觉得这个人不同，他和我们不同，为什么他有光啊？光。所以今天在一个家庭里也好，在工作上也好，在教会里也好，你就看见今天就需要有这一种的，这种人越多，主耶稣来的日子就越快，教会的建立就越快，这种人越少，教会的建立就是困难，好不好？就是困难。所以这里我们就讲到魂的得救，那么在魂的得救原则就是说魂要受灵的管理，就是这个原则。而且这个魂的得救是天天的，天天的。这魂得救的人一定要是一个奉献的人，这几个原则很重要。你是不奉献的人，可能主耶稣说那就够了。所以有的人说我在天国外面看一眼就够了，主耶稣那时候你就够了，就在天国的外面你看一眼就行了。如果你是一个得奉献的人，你就是要求更多了啊！所以保罗说，我们都在场上赛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位，都在少，就是少数的意思啊。所以蒙召的多，最后选上的就少，那的确是这样。一个人不愿意损失，不愿意我这个魂我总要做主，我总要当家，好不好？那就。那就困难了。因此魂的得救第一个就是原则，就是说他是受圣灵管理的，魂灵要管魂，魂要听灵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魂的得救是天天的。第三个魂的得救，你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好，所以一个奉献的人，当大祭司把你分开的时候，你就有灵和魂分开的经历，这个是非常重要。见到很多传道人否是认为二元的，因为他的确没有一个灵和魂分开的经历。你有分开的经历，神就能够明明的让你知道你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是灵的，不是圣灵的，是魂的，就跟你分开了。你必须有一个灵和魂分开的经历，这是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你有灵和魂分开的经历，这就是一个魂得救的一个开始了，标志了。因为你知道我这个思想，哎呀不对呀、我做这件事情亏欠了，我良心不平安了、你就不能这样做了，对不对？你就放下你自己的想法了，你就不会贿赂你的良心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你就开始分辨了是属灵的 还是受困的，这是最基本的，在是非上了。那么越来越深，你就会在做很多的事情上，你都能够分辨圣灵让你看得出来，你这个思想是什么，从哪里来，你这个感情从哪里来，你这个意志从哪里来，好吧？好，这个就叫灵和魂的分开，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的经历啊，不是讲道理，不是这样一个事情，这是真正的经历。我想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至少在良心的事情上，你们都我们都会有这个情况，对不对？是非善恶的事情上，我能够分辨啊，有的能够分辨，有的我还不能分辨。好，这个就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奉献。后面我们就想借着我们这个书啊，我们要请我们读这个我们书上的第60页啊，我们这个书上的60页，这里有几点我们从经历里面把它提出来，供给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追求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操练，灵和魂分开的操练，可以。操练的意思，主要就是要我的思想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讲到玛利亚吗？玛利亚是坐在主前，听主的话。首先你要坐下来，那就要安静下来，我的思想安静下来。所以每一天我们一定要有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所以第一点就是随时顺服圣灵的教训，若有不平安的感觉，应立刻回到主的面前回去啊，要顺服，该认罪的先认罪，该赔偿的要赔偿，不要用任何理由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一个奉献自己给神的人最基本的要注意的，就是顺服里面的带领，良心不平安，或者直觉告诉你，你不能这样做，圣灵在那里责备我们，我们千万要注意。第二个，就是每一天我主动的有一点读经祷告的时间，把我的游荡的思想收回来。你知道我们的思想游荡常常会被撒旦利用，一游荡就会受外面很多东西的影响到我的思想。所以有的人当他有困难，他去找朋友，自己找朋友就糟糕了，他不回到神的面前去，朋友就给他出很多主意了，好不好？这个思想就是游荡的，他就会找到外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收回自己的思想，每一天你固定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哪怕15分钟都好，你能够读经祷告，让你的思想安定下来。第三个，即使不是读经不是祷告也不是聚会的时候，也要学习收回有当的思想。所以你走路也可以收回来啊，你开车也可以收回来啊，都可以的。第四个，要恨恶自己的魂生命。今天我们就是太喜欢我的魂生命了，大家都吃去吧。这个是要恨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讲了，要恨恶我们的魂生命，愿意接受任何从环境来的人事物来的十字架，愿意致死自己的肉体。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魂的得救非常重要，因为魂的得救是天天我都应该有读经祷告，安静我的思想收回来，天天我都应该顾到我良心的感觉，顾到灵的引导，天天都应该，天天我都应该恨恶我自己的魂生命，有很多东西 是从人自己出来的，我都要回到灵里面去看，向神祷告，求神光照。好，我想我们今天讲交通魂的得救，我们就交通到这里。